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十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二，激进派逊尼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这是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的惨重的失败。一位伊拉克军队的指挥官说，摩苏尔失陷是安全部队的总崩溃。摩苏尔在巴格达以北350公里。伊拉克政府官员说，现在摩苏尔完全在激进分子的掌控之中。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说，国家处于困难阶段，他请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摩苏尔失陷是伊拉克政府经受的最新打击。这个政府试图控制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斯兰伊拉克国。数千韩国警察星期三突袭一个宗教的场所，逮捕了一名因为跟岁月号渡轮翻沉事故有关而受通缉的商人。渡轮翻沉事故造成300多个人死亡。于炳彦是经营方清海镇海运公司的家族当家人，该公司是岁月号渡轮的船主和运营者。现年72岁的于炳彦躲过了将近一个月的全国搜捕，他被控侵吞公款、渎职和逃税，并且受到通缉。星期二，韩国总统朴槿惠对内阁说，必须将于炳彦绳之以法。朴槿惠的政府因为对渡轮翻沉事故应付不力而受到批评。调查人员目前正试图确定不健全的安全标准和缺乏维修是不是导致这起灾难的原因。星期二，争取连任众议院的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坎托，在维吉尼亚州的初选中出人意外的落败。很多政治观察人士说，坎托的败选使得通过美国移民制度改革法案的希望归于破灭。坎托星期二晚上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表示对败选感到失望，但是他强调，他相信每个人未来都有机会。泰国军方上个月发动政变以后，采取了一系列任意的拘捕行动，招致主要人权组织的指责。自泰国军方5月22号接管政权以来，以巴育将军为首的泰国军政府逮捕了200多名政界人士、记者和活动人士。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敦促泰国军政府停止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看来是被迫的失踪。一个美国国会委员会将了解有关尼日利亚博哥圣地叛乱活动的最新情况。同时，博哥圣地再次进行绑架的消息使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居民们感到不安。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将在星期三开会，讨论有关尼日利亚的问题，包括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局势。激进分子在当地活动极为猖獗。尼日利亚军人军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军方被指在制止博哥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不够。博哥圣地在5年的反叛活动中打死了数千人。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美国称此人是阿布沙耶夫激进组织的主要首领和资金的掌管者。警方说，星期三凌晨在马尼拉郊区逮捕了卡尔曼多斯，就此结束了持续7年多的追捕行动。美国曾经悬赏$500,000，征求可将曼多斯抓捕归案的信息。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 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 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 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H-A-N-D， 手加上。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 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 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 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 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啊，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 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 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 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星期二，激进派逊尼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这是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的惨重的失败。一位伊拉克军队指挥官说，摩苏尔失陷是安全部队的总崩溃。摩苏尔在巴格达以北350公里处。伊拉克政府官员说，现在摩苏尔完全在激进分子掌控之中。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说，国家处于困难阶段，他请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议会议长努杰菲说，激进分子占领摩苏尔是个大灾难，他描述了摩苏尔的情况。攻击者配备火箭榴弹和防空武器，撤退中的伊拉克军队点燃了燃料库和弹药库，防止反叛分子使用这些物资。摩苏尔失陷是伊拉克政府经受的最新打击，这个政府试图控制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斯兰伊拉克共和国。数千韩国警察星期三突袭了一个宗教场所，搜捕一名与岁月号渡轮翻沉事故有关而受到通缉的商人。轮渡翻覆事故造成了300多人死亡。于炳彦是经营方青海镇海运公司的家族当家人，该公司是岁月号轮渡的船主和运营者。现年72岁的于炳彦躲过了将近一个月的全国搜捕，他被控侵吞公款、渎职和逃税，并且受到通缉。大约6000名警察突袭属于一个福音浸礼派教会的大院落。于炳彦是该教会的共同创始人。经过短暂的对峙后，警察进入了这个位于首尔以南大约80公里的院落。星期二，韩国总统朴槿惠对内阁说，必须将于炳彦绳之以法。朴槿惠政府因对渡轮翻沉事故应对不力而受到批评。调查人员目前正在试图确定不健全的安全标准和缺乏维修是不是导致这起灾难的原因。星期二，争取连任众议员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坎托在维吉尼亚州的初选当中出人意料的落败。坎托被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布拉特以压倒优势击败。布拉特得到极端保守的查党运动的支持。布拉特只筹到有限的竞选资金，但他指责坎托支持一项使美国境内非法移民轻易得到公民身份的计划，因此获得了选民以及媒体保守派人士的支持。这项计划的反对者批评说，该计划等于对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很多政治观察人士说，坎托的败选使得通过美国移民制度改革法案的希望归于破灭。泰国军方上月发动政变以后，采取了一系列任意拘捕的行动，招致主要人权组织的指责。自泰国军方5月22日接管政权以来，以巴育将军为首的泰国军政府逮捕了200多名政界人士、记者和活动人士。一些人已经获释，但是其他人仍被拘禁在未经透露的地点，而且当局不准他们与家人或律师见面。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敦促泰国军政府停止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看来是被迫的失踪。一个美国国会委员会将了解有关尼日利亚伯克圣地叛乱活动的最新情况。与此同时，伯克圣地再次进行绑架的消息使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居民感到不安。美国众议院外事事务小组委员会将于星期三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尼日利亚的问题，包括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局势。激进分子在当地的活动极为猖獗。美国众议员巴斯对美国之音说，该委员会还将讨论美国帮助尼日利亚打击激进分子的问题。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美国称此人是阿布沙耶夫激进组织的主要首领和资金的掌管者。警方说，星期三凌晨在马尼拉郊区逮捕了卡尔曼多斯，就此结束了持续7年多的追捕活动。美国曾悬赏$500,000捉拿此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9号星期一，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上月底，山东省招远市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发生一起恶性打人致死案件，而打死那位女市民是因为她是恶魔邪灵。有关全能神或邪教的讨论迅速成为网上热门话题。此后，中国官媒再次公布了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的14个宗教派别或者组织，而不少地方已对多起从事全能神邪教活动的案件进行了判决。这些宗教团体果真是邪教吗？民众有没有信仰所谓邪教的权利？当今中国大地上滋生所谓邪教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邪教的号召力在哪里？美国之音是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有三位，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平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律师张凯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好，正在美国的张凯律师呢是从印第安纳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在中国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与此同时呢，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提出您的这个问题，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邪教这个词汇呢，我觉得感到有一些困惑，就是说这个词汇应不应该存在？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宗教它所谓的这个正统性和邪恶性？
我认为当然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看在哪一个领域存在。我更认为呢，这种邪教或者是异端，那么这种词汇更多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它的一个认定，比如说某一个教会，他认为某一种教派，他认为这是一种异端或者是一种邪教，但是这种认定不能在国家领域进行认定，就是说一个国家，你不能有一种。某一种标准来，这就很难。就说某一个教派它是可以认定的，比如说某一个教会，它以自己的信仰立场为标准来认定别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是信错了。但是作为政府是不可以这样认定的。
嗯，那么张律师，我看到了你在这个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如何看待政府打击邪教》。您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指出呢，中国法律也就是刑法第300条关于邪教的这种规定是比较含糊的，而且很多的教徒仅仅是因为信仰某一个不为政府所接受的宗教就会被受到这个判刑等等，请您解释一下。
是的，中国这个刑法呢第300条它叫做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但是这个罪事实上就变得最后很抽象，比如说什么是邪教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去确定这种邪教它的一个定义，只有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公安部还有另一个部门，然后他们下发了一个文件，然后认定了14个宗教团体，认为这14个宗教团体是邪教，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呢，有很多的认定我们会觉得是荒唐的，就是说你怎么来认定这个群体就属于这14个派别其中之一？那么在现实当中，很多就比如说家庭教会，他也认为是这14个派别里的之一，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而即使是这个派别里的，那你怎么又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或什么样的程序来认定他们属于这14个？当然我本人认为就是说你都不可以去，就是说国家你不应该去认定任何的宗教为邪教，你可以根据这个群体，比如说他们杀了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可以追究责任，但是你不能有这种先前的这个预定的这种认定。这样就会导致具体的执法的过程中就非常的混乱，公安机关他们没有这样的认定能力， 就说不要说公安机关，有些信徒他自己都缺乏这样的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实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只是读了他们的书，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去年在平顶山我组织的一个教案里，他们就是说，你因为你读了，你们在你们的教会里搜到了邪教的书籍，所以认定你为邪教，这就很荒唐了。
好，谢谢张律师。接下来呢，我想问张立凡先生，其实也是同样这个问题，就关于这邪教的词汇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刚才呢，张凯律师谈到了在国家的层面上它是不应该存在的，您怎么看？
现在邪教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敏感的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所以从我们这个学历史的人的角度，每个王朝的这个往往是王朝的末世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或者也被称为邪教的东西。比如像这个东汉这个黄巾起义，这个黄巾军，然后元代还有这个红巾起义，那就是实际上是仙教，然后还有白莲教，那么清代还有太平天国，还有义和团，这样的东西往往都是在一个王朝的末世，他的这个正宗的信仰衰落了，或者这个政见政教消失了，那个时候各种的异端邪说就会出现。所以过去有一句很老的话叫做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当然这个是并不是我要定性任何东西，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往往是帮倒忙的。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在网上到处在传这个关于央视所公布的这个邪教的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一个是邪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始终宣传自己是最伟大的，邪教具有强烈的强迫性，通过洗脑和自我标榜来确立自己的正确性，邪教具有压迫别人来获得利益的特性，邪教内部通过裙带和其他手段构筑关系网保证其利益，邪教往往嘴上说得很好，实际上做着最龌龊的事情。这五个特性，然后网友们就有很多的议论，认为很符合某种团体的这个特征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觉得邪教的定性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搜狐网的这个博客的总监赵牧先生，他在网上转发了一张这个PS 的全能神的照片，实际上那个照片当然就是文革里头大家这个跳中字舞的照片。那么那个上面是有一个横幅，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本来是红太阳，结果被 PS 成了这个全能神了。然后呢，这个赵牧先生就以这个寻衅滋事被抓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这么个处理有点反应过度了。而且为什么会反应过度呢？那就是好像有点不自信了，或者是有点那个对号入座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部门愚蠢，但是另外那个抓人的部门好像也不聪明。这种对号入座的办法我觉得实在是不是什么高招。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中国当前这个所谓打击邪教的专项行动有什么看法？另外您生活在美国，请您谈一谈在美国政府或者说司法部门会不会给某一个宗教组织定性，美国是如何看待所谓这些异端邪教的？和平先生。
这个邪教一方面是宗教内部在提到宗教的一种爬逃性的一种认定，另外一个也是社会上有时候对某一些自己不认知的或者不认同的宗教的一种说法。 但是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这个称呼是很广泛使用的，但是一直演绎到今天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以后，这个邪教的称呼在司法的认定里面几乎就不再存在。就是刚才张律师非常准确的、精确的讲了这个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你国家的一般的这个司法是很难去认定某一种这个宗教是邪教的，因为这会引起这个宗教之间本身的这个纷争、这个对立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宗教本身的这个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邪教的发展历史。那很多的新兴宗教就是邪教，基督教不是曾经也被认为是这个邪教嘛？所以大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认同是认定是非常非常谨慎的。现在在媒体，西方的媒体上，在西方的司法中间几乎看不到邪教这样的一等认定词。哎，就像刚才张律师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某一等社会团体啊，社会团体或者某一等新兴的宗教，他们出现了某一等社会的犯罪行为，那么你就按照现有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对罪犯的这个认定这个犯罪的认定去对他进行起诉啊，这个审判，而不是呢因一等政治的认定呢来对这个思想性的团体啊，这个社会性的这个团体、新兴宗教的这个团体呢，随意的用这个宗教的这个词。那么中国之所以任意的给这个邪教的这个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中国只允许中国共产党这个存在，或者说呢，他能控制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为他所用，所谓的统战部或者宗教管理局。那么这一种宗教被他认为呢是可以控制的宗教，也就是他的宗教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在他看起来都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他们把这些人们的这种信仰自由呢变成一等邪教来打压，实际上是打击的是一等宗教的一等自由，打击的不是一等邪教。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关于邪教的这些报道，或者是司法的这种认定，我认为统统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可以被信任的啊，是即算是符合我们的一些逻辑一些思维逻辑啊的想象，符合我们的一些对社会的认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非常谨慎的。首先，中国的媒体你不能被相信，因为它完全是由中共所控制的一个媒体，所以它报道的事情出来，我们一定很谨慎的去相信它。第二个是中国的司法不具有这个可信性啊，所以这个你不能对司法的对某一些宗教上的一种这样的认定呢，我们轻而易举这个相信他，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帮助中共去镇压其他的新兴宗教，尤其有一些宗教都不是新兴宗教啊，像有一些家庭教会，小一些传统的这个基督教也被他们列为这个邪教的方式一起来打压。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一次打压宗教的邪教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打击宗教自由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不能轻易上当。
好的，总之呢，这个媒体和宗教本身呢，它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正在产生所谓邪教的土壤。我想接下来问一问，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张凯律师，我记得您谈过，就是说关于宗教这个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这个说法呢，就是说
政教分离，
翻译成政教分离。那么张先生说建议呢，就是说政教分离这个说法是不妥当，应该是宗教和政府的这个分离。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我政教分离呢，它实际上我们把它翻译成政教分离，这个容易理解为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政治我们会发现和宗教是很难分离的，因为宗教它本身，宗教自由本身是一项政治权利。即使我们看到在美国，那么就是说这个政治和宗教也是很难分离的。比如说美国竞选总统他都要去宣读圣经，比如说在法庭上甚至都要手按圣经，所以政治和宗教是分离不了的。但是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就是说国家和教会它分别有不同的领域，这就是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在不同领域执掌权柄，那么国家它有权利对一个人的行为来追究他的责任，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可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教会它是对一个人的灵魂负责，对一个人的这个信仰负责，那么他就可以去对于这种信仰来进行判定。当然了，即使是现在的教会也基本不会说另一个教会是邪教，几乎很少，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哦，他们认为其他的信仰群体是异端，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仰群体。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国家和教会的一个分离。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接下来请湖南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共产党呢那一天呢，人民呢就没有信教的自由，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呢，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力度打击制裁这个共产党，知道吧？法轮功是好的，他把法轮功都都给灭绝了，现在都看不到相信法轮功的人了。我虽然没有见过法轮功了，但是我觉得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法轮功，我不相信共产党。
好，谢谢。湖南的黄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做一下解答。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邪教的界定，我倒不知道，听专家挺有收获的。我觉得说就参加分类组织这种组织的人也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说是传销，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中国特色了。哎呀，屡打不进，没办法。大家，其实清醒一点的都知道那个是这个犯法的。然后呢，各种非法集资，就是有那么多人参加。最后搞得家破人亡。包括这些所谓的邪教组织，也是不断发展了那么多人。我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还是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造成了这种现象？我想请专家分析一下，谢谢。我就说这点。
好了。
谢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在北京的历史学家、中国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张先生，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从文化上和其他的这个文化有所不同，就是我们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它是不是一种一神教的文化？儒家文化事实上是以伦理为宗教，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只有一个道教，但是道教也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我始终觉得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精神上，他是这个缺乏宗教感的。那么这是一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功利性，就是对我有利的就信，而且呢有时候他会混杂的信，什么教都信，比如说这个同时信仰这个佛教、道教，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就是也同时尊，比如儒佛道三个这个偶像。这种情况也有，那么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并没有非常虔诚的那种，像其他文化的那种虔诚的信仰是没有的，但是中国人呢有很功利的信仰，这样呢就是造成各种异端邪说特别容易在一些个在这种世道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会出现啊，并且会蛊惑人心。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个异端邪说，它以一种类宗教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并且对人进行洗脑和控制，这个大量的人信众来信仰它。 就也就是刚才这个我所转述的央视所讲的那个五种这个邪教的特性，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国民性当中是很容易被接受和被利用的。
嗯、好的，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朋友谈到了法轮功，我注意到在这个国务院办公厅还有公安部，自从2001年发布这个14个邪教组织当中，并没有把法轮功收进去，法轮功的这个名字不在上面，你有什么解读？
我没有仔细看这个文件，但是我知道这并不等于他们把法轮功爬出这位了，只是说这些教派很有可能是他新公布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邪教团体。现在从目前来看，法轮功所建立的这个影响，所形成的这个力量，仍然是中共要最需要打击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也看不出来，无论是身为这个法轮功的这个认定是在江泽民时候制造的，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一些人士所期望的在胡耀邦、胡锦涛时期会平反，我也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任何的迹象会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会给他们平反。我觉得只要有意于中共的这个精神团体，都是被中共所要打压的这个对象。所以法轮功，我认为仍然是他们要打压的对象，而且是最需要他们最主要要打击的一个对象，是因为法轮功所形成的力量和对他们挑战的能力最强。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位呢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我请教主持人跟那个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发生在这个日本的东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麻黄真理教？好像这个事情能不能解释一下？还有发生在我们国家的那个19世纪中叶的所谓的这个太平天国啊，他不是这个叫拜上帝会嘛？拜上帝会嘛？因为我们家里面祖上是受到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洗劫啊，这个是相当惨，相当惨的。所以能不能请教这个嘉宾和主持人，能不能解释这两个？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有一位浙江的方先生谈到日本的真理教还有就是太平天国这两个这个教派吧，请您如果这个有时间，请您简单的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回到山东招远事件，就是说在中国呢，这个事件应该怎么处理？究竟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呢，还是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张律师。
好的，是的，事实上不仅仅有这个日本的这个真理教，实际它这种邪教包括在中国实际还有很多，我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有些它确实是甚至传播一些邪，我们可以说它是歪理邪说，也有些甚至它伴随着各种暴力和犯罪，这种在这个社会里实际是非常多的。但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市场它是不开放的，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它一定会滋生很多的这种邪教的。就是说就像卖假货一样，什么地方卖假货卖的最多呢？就是只有你市场是封闭的时候，当市场是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人们就会自觉去选择一种更正确的信仰，或者自觉的去选择那么这就是相对好的这种宗教。那么假货有没有呢？它会依然会存在的，但是它相对会要少很多。所以在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事实上确实有很多这种伴随着歪理邪说，伴随着这种甚至恐怖主义这种暴力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说，谁有权来认定这个东西？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去认定一个宗教组织是邪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政教关系是一个开放的市场。那么在这个开放的市场里，针对具体的哪些比如说这个太平天国这样的宗教，甚至我说这个比如全能神教，因为我在之前我们也听说过他有伴随这种犯罪，那么可以针对他具体的犯罪他做了什么事， 他们杀人，那么就要追究杀人罪的这种刑事责任就好了。
好的，
对对对，法律责任，对。
好，
好，非常感谢您。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我是宇宙，各位再会。
我是宝申，再见。